我们翻开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十三章。我们上礼拜谈到这位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因为饥荒下到埃及，在那边面临一个信心的考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但他的信心是一个成长中的信心，他不是天生的就有一个极大的信心，然后一生他都是这样，不是的，他有软弱，他也有他刚强的地方，他有失败，但他也有成功的地方。在埃及很明显的是他的软弱和他的失败，因此在那边他为了害怕，他说了半个谎言。可是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谎言就是谎言，没有一半，没有一个。因此他欺骗了法老王，称撒来为他的妹子，而不是称她为他的妻子，这是一个软弱。然后他从埃及地回来，我们今天所看的十三章，他面临另外一次信心的考验。事实上在整个亚伯拉罕的一生，他一再的有许多信心的考验，有的时候他失败的，有时候他成功的，但是你看见的是他的信心一步一步的在成长，在成熟。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成为基督徒表示我信，可是你的信也常常是个动态的，有些事情上面成功了，有的事情上面失败了。盼望亚伯拉罕他的一生，这个起起伏伏，这个成功跟失败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学习，在我们的信心当中，我们也是继续成长。那么在今天所读的十三章里面，亚伯拉罕面临一个很重要的抉择。我们的一生有很多的抉择，你要选择你的事业，选择你的学业，读书的地方，你要选择婚姻的伴侣，很多很多你的选择。但是问题是你怎么选择？我们的选择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受一点教育的话，我想我们脑袋都是不太差的，我们会分析，然后会看怎么样最好，我们把所有的资讯加在一起，然后最后做了个选择。很多时候很多人的选择凭着我所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做一点评估，选工作的话，哪边给我的待遇高，哪边给我的股票多。现在我想薪水是次要的，股票是重要的。然后当然看着公司将来会不会发达，有的股票不值钱的，还可以给你很多股票，最后一毛都没有。总而言之，我们凭着眼见，很多人是这样做抉择的，有些人凭着信心。只是我们都说那些凭信心的人，好像是我们说这种人是拓荒者，是冒险家。在美国早期的时候，西部开始开发的时候，因为你知道美国原来只有东岸，所以我们是比较有文明的， Boston 是美国文化的摇篮，所有美国最老的古董都在 Boston。 我以前读西北大学在芝加哥，我一直很难了解芝加哥怎么在西北呢？你今天看美国地图，它在中间，但为什么叫西北大学？我们这边有东北大学，这边是东北，没话讲。芝加哥不是西北，西雅图才是西北。后来才了解，原来美国的版图一度只到那里为止，就那里是西北。然后后来再去买了这块地，买了那块地，跟法国人买地，跟西班牙人，然后或打的或买的，就一直扩充，一直扩充。所以后来有西部开拓史，就是往加州去了。我们说那些人有信心，他们就离开温暖的窝，像 Boston 这种地方，到那种鸟不下蛋的西部去了。所以西部是没有文明的，原来是没有，现在是有了。去的人我们知道叫做冒险家，那边有什么？除了印第安人没有什么。可是当我们说信心的伟人的时候，他的信心，他信什么？他可能是一个冒险家，他可能是一个探险家，他可能是个信心的伟人。所谓信心的伟人，是他所信的不是别的，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这种人才叫信心的伟人。去西部开拓的人不一定叫做信心的伟人，很多人到西部开拓为什么？ 旧金山，为什么旧金山？因为以前那边有金矿，只是没有了，所以是旧的金山，所以旧金山没有金子。所以有些人是抱着不同的理由拓荒，他们也是冒险，但并不能称为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在这段圣经十三章的里面，我们看见他信心面临一个考验。因此创世纪十三章，我们翻到圣经，我们来看，首先他面临一个两难的结局，就是他跟他的亲侄儿罗德之间有了冲突。创世纪十三章第一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区。十二章，当他下埃及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到罗德，提到说他跟他妻子撒来下了埃及去，好像罗德就留在迦南地了。从十三章你就知道罗德跟他下去了，只是因为整个故事，十二章的故事里面，罗德根本就不是主角，连配角都不算，所以就没提他。但十三章罗德是主角，因此提到罗德。罗德是跟他一起下埃及去，那我们也知道在十二章提到为了亚伯拉罕的那个谎言，固然他受了责备，不过为了那个谎言他也得到一些好处，法老王送给他很多的财产。在十二章的第十六节说，法老王送给他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因此他们上来的时候带着这一大堆的财富。罗德是他家属的一份子，可能罗德也得到不少，所以因此两个人带上来的时候，从埃及上来带着很多的金银财宝、牛羊牲畜，我们可以称它为六畜兴旺，除了孩子不多以外，牛羊驴什么都有。从埃及上南地去，我们上次说过南地是今天在以色列，如果版图的话，以色列版图是这样，窄窄长长的，东西的宽不到五十英里，南北的长是两百多英里的，所以最南边这样窄窄下去的，最南边就叫做南地，那那个地方原文叫做 Negev， 那边是沙漠的地方，就是接近西乃半岛，所以因此当他们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很自然第一个落脚的地方就是在南地，这是一个荒漠的地方，这是个荒漠的地方。但在这荒漠的地方，等一下你会看到了，在它的东边是一个约旦河谷，那边却是雨水滋润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茂盛的地方。我现在没有图画给你看，不过你要想象，等一下你就知道，当他面临这个抉择，当他对罗德说你往东我往西，你往左我往右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是一个天堂与地狱的差别。一边是荒漠寸草不生，另外一边是青翠的田野。亚伯拉罕说你往这儿我就往那儿，那是个多大的信心的挑战。所以你要知道他到的地方是南地，是一个荒漠的地方，但南地是属于迦南地的一部分，约旦河谷却不算是迦南地的一部分，你心里先有这样一个情形，等一下我们再详细的说到。然后提到他们两个人回来的时候，他们的金银牲畜极多，第二节。然后呢，他从南地渐渐就往伯特利去，还是在迦南地，再往北一点到了伯特利。伯特利差不多是在耶路撒冷西北一点点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在第十二章的第八节，那边有提到，当亚伯兰从那个两河流域米索波达米亚从亚兰下来一直到迦南地的时候，他是从北边下来的，所以他就曾经经过那个地方，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他在那边曾经为神筑了一座圣殿，一个坛在那里，然后他说他回到伯特利，然后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第一件事情你要记得，伯特利这个地方在圣经中，尤其创世纪是常常提到的，伯特利这个地名也是有特别的含义的。伯特利这个字其实正确的念法是英文念起来，其实是原文的音念起来是 Bethel， 它两个字，第一个是 Beth， B-E-T-H， 这是 house， 家的意思。 L 是神的意思，阿拉伯人念为阿拉，所以阿拉神，希伯来人念为 L， E-L 跟 A-L。 Beth 是家的意思，在 Boston 的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医院 Beth Israel， 就是以色列的家，是 Beth。 Bethel 神的家，或称为神的殿。其实这个地名是后来才用的，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那个地方不叫做伯特利，伯特利这个名字是他的孙子雅各给他取名叫伯特利。因为在后来创世纪二十八章的时候，要到可能到明年我们讲到创世纪那边的时候才会提到，雅各从迦南地逃亡，那是以后来谈到的，因为他跟他的兄弟之间起了冲突，他要离家出走的时候，他第一站就到了伯特利，在那边过夜。在晚上做梦的时候看见天开了，好像有个天梯，天使从天上下来，然后醒过来的时候他就说，哇，这个地方好像是神的家，而且在一个石头上他就浇油在那边，好像是献祭，然后把那个地名就取名为伯特利。对，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你在那边看到中文的小字就是说，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神的家，神的殿。所以这个时候是雅各给他取名叫伯特利，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那个地方不叫做伯特利。不过摩西在写创世纪的时候，他写给当时的以色列人看的话，当时以色列人都知道那个地方叫做伯特利，所以他就用这个名字。亚伯拉罕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回到伯特利，在那边献祭，在那边求告神。这什么意思？他好像在埃及的时候是一个信心软弱的时候，他离开了神到了埃及，然后那边有一个软弱，有个失败，当他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回到神的家，回到伯特利，在那边重新求告神，好像是跟神的关系的一个恢复，有一个象征。因此当他后面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的时候，他之所以能够用信心做出个抉择，跟他回到伯特利是有关系的，跟他在伯特利求告神是有关系的。当他信心软弱的时候，就是他好像离开神的时候，离开神的面的时候，如今他回来了，回到了伯特利，回到神的家，再一次求告神，他的信心恢复了。就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当冲突开始了，抉择面临的时候，他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所以什么时候我离开神的面，什么时候就是我软弱的时候，什么时候我回到神的面，就什么时候我又开始重新得到力量，得到信心的时候。所以他回到了伯特利，在那边求告耶和华的名。然后第五节开始就提到了他们开始有一个冲突，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也有羊群，也有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第七节，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很有趣的是，圣经从来没有说亚伯兰或者罗德跟迦南人跟比利时人不能够同居，跟外人可以同居，跟他的亲侄儿不能同居。第二，不能同居的原因因为财物甚多，有钱了不能同居了，穷的时候可以在一起的。我们人生的经验也常常是如此，对不对？有时候夫妻也是这样，固然贫贱夫妻百事哀，可是贫贱夫妻有时候还是夫妻啊，烂夫烂妻啊，烂兄烂弟烂妹，患难与共还可以，一旦发了就惨了，就不能同居了。很多的夫妻当年的时候辛辛苦苦没事，到了财物甚多以后，不一定真的口袋里的财物，总而言之有很多东西占据他的心灵的时候，我的心就容不下对方了。 亚伯兰跟他的侄儿罗德是那样的亲近，因为罗德的父亲很早过世了。你也可以说，从一个角度来讲，罗德看亚伯兰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亚伯兰看罗德就像看他儿子一样。你要知道，这个的分别不仅仅是财产的分别，或者是家庭的一个小纷争，几乎等于说，从一个角度来讲，亚伯兰到那个时候已经七八十岁了，没有儿子。当神一再的应许说这个地要给你的后裔的时候，我想亚伯兰心里一直在想，谁是我的后裔呢？岂不就是罗德吗？岂不就是罗德吗？我想罗德也说明有这样的想法。可是这一章就是个分水岭，证明罗德不是他的后裔。所以以后情节的发展一再一再的发展的时候，神一再的讲到后裔后裔后裔。所以今年我们讲不完到那里去，到明年就会讲到了。到一个时候，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还在等，神啊，你要给我的后裔在哪里呢？撒来76岁了不能生了，所以撒来出了一个主意，这是以后要讲的。那我就卑女夏甲，你就跟他生个孩子吧，就生了以实玛利。那神说，不是以实玛利，他不是你的后裔，还有一个在后面，还有一个，我几岁了？所以你知道，在以实玛利之前，亚伯兰心中所想的后裔很可能就是罗德，而罗德跟他的关系也真的是有点像亲如父子。从离开乌尔开始他们在一起，从到了哈兰为止他们在一起，从哈兰到迦南地他们在一起，他们到埃及去的时候他们在一起，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他们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开过。就到这里他们分开了，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那时候他说他们的牧人彼此相争，当然这两个一家之主并没有彼此真正面对面的冲突，是他们的牧人，是他们的同，他们的佣人，不过毕竟是一个相争。相争这个字第七节提到一次，第八节又提到两次。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相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练起来就是米利巴。米利巴后来成为一个地名，这个地方在哪里？在西乃半岛。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一次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后来叫米利巴，他们那些人就跟摩西抱怨，你为什么带我们离开埃及呢？我们在这边做奴隶没有错，有水喝，而且有西瓜吃，就他们想念埃及的西瓜，宁可做奴隶我也要吃西瓜。到了埃及西乃半岛都是沙漠，没有水喝，我是自由的有什么用？没有西瓜，没有黄瓜，没有韭菜。我不知道他们是山东人，为什么叫韭菜呢？没有黄瓜，没有西瓜，没有韭菜，没有什么，然后抱怨没有水喝，因此那个地方叫做争闹，地名就叫做米利巴。因为争闹相争这个字希伯来文就是米利巴，所以在这边连续提到三次米利巴。那我说过，创世纪是摩西写的，写给谁看？第一个读者就是当时他带领的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刚刚离开埃及，在旷野中漂流的时候，然后他们在想，我们是谁？我们要去哪里？所以摩西写下创世纪，然后提到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当年怎么样从米索波达米亚到了迦南地。这个地方就是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神给我们的祖先的地方。然后就提到亚伯兰这个过程中信心上受过考验，起起伏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步步进到这里来。然后到这个地方十三章的时候提到一个相争米利巴，三次提到米利巴米利巴米利巴。那些以色列人可能正在米利巴闹过一场，听到三次米利巴的时候，历史的教训，你我不可相争。现在不是兄弟相争，以色列的人在米利巴是跟神在争。神啊，你为什么带领我出埃及？我宁可做奴隶我也不要渴死，因此跟神争闹。但是这边就告诉我们不可相争，不要说兄弟不可相争，我们更不可以跟神去争闹。所以你知道 这个当时他写这个的时候，我相信作者有意要提到这个地名跟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当我们读任何的圣经的历史的时候，都是以古于今，就是说以过去的事实应用在我今天。那我说了，创世纪的第一批读者就是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那今天又已经3400年过去了。我们在读到这个的时候，也许我不能从原文的那个字使我联想到什么，不过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思想。有的时候也很不幸的，基督徒跟基督徒会有相争。我说很不幸的是，他本来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很不幸的是如此的。有时候不止一次，我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听到一些基督徒的一个说法：千万不要跟另外一个基督徒一起做生意。为什么？有时候会闹，而且闹得不好看。这说起来有点怪怪的。理论上，圣经上是说，信与不信言不相合，相配不能同父一轭。有些人用在婚姻，当然可以用在婚姻，但通常是可以用在，而且应该用在做生意。你要开公司跟谁开？信与不信言不相配，不能同父一轭。原来是这样讲。可是现在基督徒的经验告诉我们，你千万不要跟另外一个基督徒一起合伙做生意。甚至有些基督徒说，你千万不要在一个基督徒的公司做生意，做职员。为什么？罗德跟亚伯兰彼此不能同居，但是他们反而好像跟迦南人跟比利时人之间没有明显的冲突。真的没冲突吗？其实那个地原来住的人是谁？迦南人、比利时人。也许亚伯兰、罗德在那个地方知道这个地不是我的，也许就忍了，就认了。可是兄弟却不能忍的。所以这件事情常常引起我的思想，我们有时候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会不会相争？有时候会，但这是不幸的事情，它应该不是如此的，只是实情常常是如此的。因此亚伯兰面临一个很痛苦的选择，罗德跟他亲如父子，可在现在情况下似乎不能同居了，他面临一个两难，要分呢，要合呢。所以第八节，亚伯兰就对他的侄儿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连我们的牧人彼此之间也不可以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原文是兄弟，当然不是亲兄弟，辈分是差一份，但是我们好像兄弟之亲一样。第九节，亚伯兰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他把一个选择给了罗德。一方面你可以说亚伯兰心胸宽大，随你挑，你看哪儿好就往哪儿去，哇，心胸宽大。可是你也要知道这个事情呢，从某一角度来讲呢，也有一点点问题，可能的问题。因为之前神已经应许了，那是在第十二章这个第七节，神向亚伯兰显现，就说我把这块地，当时他在哪里？他就在迦南地，就在示剑，后来去了伯特利，去了那个地方，这个地我给你了。可是当他对罗德说，你往左我往右，你往右我往左，那如果罗德说好，我就选了迦南地，那亚伯兰怎么办？那只好离开迦南地了。那离开迦南地不是违反了神的应许吗？神的应许不就有可能落空了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你也可以这样讲，亚伯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有第一选择权，对不对？以年龄，以辈分，他说这个地是我的，你走，你往另外一边去，没有话讲。他的年龄，他的辈分，再加上他可以说神应许过我的，神应许亚伯兰的时候罗德在不在场？我相信他在场，即使不在场他知不知道？他肯定知道的。所以他可以说这个迦南地神给我的，既然我们不能同居，你离开迦南地吧，无论往左往右往南往北，离开这里，事情也就结了。亚伯兰确实让 罗德去挑选。因此，一方面表现出亚伯兰他是一个心胸宽大的人，可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当中隐藏着一个悬疑：万一罗德选了迦南地，那怎么办？当然，故事的发展不是往那边去的。不过，这个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伏笔，是一个东西在那里值得我们考虑的。因此，我们说他的信心在这里。一方面，你也可以这样讲：亚伯兰知道神应许说这个地我要给你，亚伯兰可以因为这个应许就声称这个是我的。但他做了一个选择：神，你应许把这块地给我，可是现实有许多困难。第一个困难，这个地不是空的没人住的，有一大堆的人，至少这边就提到了有迦南人、比利洗人，其实那边有七个种族的人在那里。我凭什么得这块地啊？那你的应许怎么应验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好，我跟罗德碰到这个僵局，我要留在这儿得到你所应许给我的地呢，还是让罗德选？看神你怎么样让你的应许应验呢？亚伯兰选择了一个方式，他没有用自己的手去得这块地，他没有抓住这个应许说这个是我的，所以我就得他。你知道在美国的社会是个强调权力的社会，我不知道你听过这样的话没有，至少台湾现在很流行的话，千万不要让你的权力睡着了。意思说权力是你的没有错，你得常常叫叫叫，不要睡着了，所以睡着了就不会叫，对不对？所以要常常叫，这是我的。所以你孩子从两岁开始，一岁半就会 This is mine，我的玩具。如果他一个人在家里，从来没有小朋友跟他在一起，他可能不会学这句话。他去了幼稚园回来，第一句话学会的就是 This is mine， 那是我的。因为在幼稚园里面，人人都在抢玩具，然后抢书的时候怎么办？老师会教你，你要告诉别的小朋友这是我的，那别人就可能不碰你。但是有些人才不管你呢，你说是你的，拿到我手上就是我的。这是讲究权力的时代，亚伯兰没有资格说这是我的吗？神应许我的，但是他宁可让神来带领，因此他让罗德说：“你选吧，你往左，我往右；你往右，我往左。”然后我们看看罗德，第十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举目一看，我不知道台湾从哪里学来这句话，我相信肯定不是中国人讲的话，也不知道从哪里翻译来的。他说有些事情啊，你不必用脑袋想，用膝盖想都会想。意思说答案那么清显清楚，用膝盖去想，当然意思说膝盖是没有脑细胞的嘛，就是膝盖怎么会想？意思就是说最笨的呆瓜也知道是什么嘛，不必用脑袋想，用膝盖想都会想。罗德举目一看，我刚刚给你说的背景了，他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往东一看，约旦河的平原绿油油的，约旦河在那里。他说那个地方像什么？像耶和华的园子，就是伊甸园，像伊甸园，又像埃及的什么呢？埃及地。你要记得罗德可能没看过伊甸园，他没看过，但至少他看过埃及。埃及的尼罗河象征向来号称是最肥沃的地方，所以古老的文明也在埃及发展过。他刚从埃及回来，从埃及那个绿油油的地方，物产丰盛的地方，所以他们饥荒的时候去哪里？去埃及。然后从埃及再回到南地，回到迦南地的时候，是光秃秃的没草没树的地方。这一对比，心里的感觉就不一样。可站在那儿的时候，往东一看，哦，有另外一个地方，就像埃及地一样绿油油的。然后你要往哪去啊？你用膝盖想也知道啊，当然往东啊。于是 他当然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平原，然后就往东迁移。所以他举目看见，那你知道过去的圣经，我们现在是有这个幸运，现在的文明是有文字的，有书写的东西，所以你有一本圣经可以看。以前的圣经大部分都是口述的，所以很多东西它有时候为什么要重复，就是让这个听众呢能够反复的记得。所以他用这个字看见的时候，如果你知道创世纪从头开始，神创造亚当夏娃在园子里的时候，亚娃夏娃就是看见那个果子，不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看见那个果子呢悦人眼目，魔鬼一引诱他，他就吃了，他看见了。这边也是罗德看见约旦河的平原，于是他就开始，圣经上用一个字很有意思，他往东迁移以后呢，十二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他不是做了一个选择以后卷铺盖所有的家当拿了就直奔索多玛而去，他没有，他慢慢的。你知道人的软弱，人的失败，或者说人有时候堕落，也是渐渐的挪移帐篷。为什么人又会有婚姻上的外遇？它不是一天发生的，它是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它就是慢慢的、慢慢的，每一小步看起来都没什么，然后慢慢的、再慢慢的、再慢慢的，它就到了索多玛。然后圣经上加个注语：索多玛在神眼中看来罪大恶极，罪不可赦。所以后来就是索多玛的毁灭。他就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罪大恶极的索多玛。可他不是第一天就奔到索多玛去的，他不是的，渐渐往东迁移。以前我也提过了，好像创世纪的里面每一次人往东迁移的时候都是不干好事。该隐被赶出神的面的时候，他就往东迁移到一个地方叫做挪德。挪德这中文翻译太好了，因为原文的意思就是漂移，挪德嘛，可以挪的地方，所以挪德那地方就是漂移，他往东就到了一个漂流不定的地方去了。然后上次我们也提到挪亚洪水之后那批人，然后就往东迁移，就到了示拿地，然后盖一个巴别塔，往东迁移，然后要叛变，要对神的一个叛变。这边呢，挪德往东迁移，我说了，这些是因为用口述的时候，对这些听众听起来的时候，会加深他的印象。以前念故事也不是像我们这样一小段一小段念的，有时候就好像你读给小孩子听故事一样，一口气读很长的，好几章的啊。所以这故事哦，又提到这个，他往东迁移了。我说过的，约旦河平原不在迦南地，不算迦南地。不算是应许之地，不算是应许之地。他离开了迦南地，往东迁移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说，本来罗德是有可能性，你可以把他算为亚伯兰的后裔之一。亚伯兰心里可能也这样想：如果我死了，我家产给谁呢？既然没有儿子，最亲近的那无非就是我的侄儿罗德。我们今天全世界各国的遗产法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自己儿女，夫妻如果都死了，财产给谁？下一代，下一代里面最亲近的下一代就是你的继承财产继承人了。所以亚伯兰来讲，如果他死了没有孩子，他的后裔继承神所有的应许，所有的祝福，那是谁？就是罗德。可这个时候他离开了迦南地，往约旦河平原去，他就离开了，他不再是亚伯兰的后裔了，他也不再能够继承迦南地了，也同时他就离开神的祝福和保守之外。索多玛在哪里呢？没有人知道，因为很多人都想考古， 如果可以找到索多玛，可以看看这个号称被神的天国焚毁的城，然后去看看，好像意大利有一个有名的城叫做庞贝城，庞贝城因为被火山灰淹埋了，那么1000多年以后才被发掘出来，很多人死在那里，栩栩如生，还有壁画，还有什么？我们很想发现一个索多玛，好像发现一个庞贝一样。到目前为止，考古学还没有找到索多玛，因此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不过总是在死海附近，而且大多数人的说法是在死海的南边，不在北边，但是不确定。然后他也提到有个地方叫索尔，这个索尔这个地方呢，在以后的故事里面就会提到它，因为最后当罗德逃离开索多玛的时候，他老了跑不动，最后他哀求说，我可以到旁边的一座城叫做索尔吗？因为索尔是个小城的意思，索尔就是希伯来文的小小地方，所以这边也提到索尔，这是后来说这个罗德最后逃亡的地方。于是他就去了，最后进入索多玛，当然他带了全部的家产进去。当然今天的故事没有让我们看见，不过已经含了一个伏笔，因为他提到那个约旦河的平原，在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好像耶和华的园子，意思就是说就留下一个伏笔了，这个地方罗德所去的地方后来是被神所毁灭的。当你以后看到创世纪19章最后的结局的时候，你知道一件事情，罗德倾家荡产，一无所有，他所有的财产带去索多玛，跟索多玛毁了，他所有的一切都毁了，所有的财产没有了，他失去他的太太，他两个女儿跟他走，可两个女婿没有跟他走，然后最后在不幸的发生一个乱伦的情况下，他跟他女儿生下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一个成为摩押人的祖先，一个成为亚门人的祖先，今天约旦的首都叫安曼，安曼就是亚门的意思，是中文的翻译不同而已。当摩西写出埃及记，写创世记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知道的是什么？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其中中间所遇到的最大的拦阻，其中有两种人，就是摩押人和亚门人。摩西写下这个来，你要知道，这两种人的祖先曾经是我们的亲兄弟，所以你就知道，当摩西写下创世纪的故事的时候，对当时以色列人心中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我们所看为我们的敌人的，可是原来却是我们的兄弟，对吧？就留下这个伏笔。所以说这以后再说，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罗德他凭着眼见所看到的好东西，他做了一个他认为合理的选择，可最后他倾家荡产。他不是出于信心的选择，因为我说过的，亚伯兰一生神对他的应许，神对他的祝福，罗德成为他的侄儿，一直与他同在，罗德绝对不是无知的人，他知道，可当他面临抉择的时候，他却不是依据信心，只依据眼睛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好东西。因此我们在说罗德的时候，你不要把罗德看成一个今天我们所谓的基督徒的术语叫做外邦人，或者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不信主的人。罗德不是不信主的，罗德不信的是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当然是加上一个引号，所谓的信主的基督徒。有很多基督徒所谓是信主，他没有真信主，但是他是这样一个人。在彼得后书2章提到罗德的时候，曾经提到说罗德这个人是一个义人，他在索多玛看见最终的城中的罪恶，心里伤痛，称他为义人。所以他不是没有信仰，他有信仰，他不是不认识神，他认识神，他认识耶和华，但他在信心的选择上他走另外一条路，以至于倾家荡产，一无所有。所以罗德今天成为我们的见解警告，不是说哦，他不是基督徒，所以他遭了这个下场。不，他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徒， 但他却是没有真正信心的基督徒。甚至你可以说，这样的人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主会不会对他说，离开我去吧，你不要只是叫我主啊主啊，我不认识你。罗德是这样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声称是基督徒，因为我受过洗了，因为我常常来教会，因为我在教会可能有很多侍奉，但是问题是，你在这人生中许多的抉择中，你是怎么做抉择的？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因此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我所提醒的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我没有把我自己放在外面说我是完美无缺的，我不是这样说，我也是，我们都面临抉择，可是我们每一个抉择是显示出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跟世俗的人有何区别呢？如果你会看见约旦河的平原非常的富庶，我就说不必用脑袋想，用膝盖想，你也知道啊，所有人都会选择这样的事情。罗德没有两样，可是罗德就跟世界没有两样。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就是跟这个世界是有不同的，差别就在这里。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有何区别呢？这个区别不在于礼拜天你去看看花看鸟，我去教堂，不在乎说你礼拜天打高尔夫，我礼拜天到教堂，我不在乎说你礼拜天或者说你平常的时候你看这样书，我看这样书，你真正的差别不完全在那里。我不是说完全跟那个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人生的抉择，你的价值观反映出你的信仰。你选什么？你怎么选的？你所选的跟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能够真正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接受这个信仰的人，我所选择跟世人完全一样，我们必须再想一想，我会不会是像是另外一个罗德呢？这个是这段圣经一再的提醒我们的。然后十四节开始，神开始再来对亚伯兰说话了。在这之前，好像整个的过程中，神好像闭口不言，变成一个第三者。看亚伯兰，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个抉择，然后这个两难的问题。等到亚伯兰说了话，罗德也做了一个选择了，然后神好像才开始现身。十四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这一切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重新在我们英文叫 reconfirm， 就是说再一次肯定前面的应许。这个应许在十二章，我刚刚说十二章第七节讲过了，他在重复一次的时候，但是强调了一些东西。他强调什么？他不但说这个地我要给你，你往东西南北观看，你所看得到的都是你的。同时他怎么说？不但是给你，是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给你和你的后裔。第二，十二章第七节有提到说这个地要赐给你的后裔，但他也说这个地也是给你的，同时直到永远。原来他没有这样说，这里有加强，直到永远。不但如此，他一再的强调是什么呢？后裔，因为这个字哈出现很多次的。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如果能够数上地上的尘沙，人就能数算你的后裔有多少。可是你要知道当时的情况是什么，亚伯兰连一个儿子都没，这不是笑话吗？我可能是没子没孙的，还跟我说我的后裔多如地上的尘沙，这未免太夸张了吧。哎，神就是用这么夸张的方式来说，亚伯兰，罗德离开你了，可能你以为你唯一的后裔就是罗德，他走了，然后你自己没孩子，你的侄儿走了，你还有什么？你还有后裔吗？但我要应许你，这个地要给你，给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而且你的后裔要多到一个地步，好像尘沙一样的多。哇，你信吗？你要看亚伯兰怎么回答了。 你信吗？你的后裔会多如地上的尘沙，而现在你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但是这是神的应许。亚伯兰被称为信心之父，其实就在这里。他看见了吗？我们说过，等到创世纪讲到中间一段亚伯兰死的时候，他看见的是的，他第一个儿子以斯玛利，神说这不是算成你的后裔，要另外一个，就生了一个以撒。他死的时候，以撒也娶了妻，也生了两个孙子，雅各和以撒。当他死的时候，一个儿子，两个孙子，不是多如地上的尘沙，但至少有儿子了，至少有孙子了，但看起来还是人丁单薄。那你有信心吗？亚伯兰被称为有信心的人，其实他一生都没有看见神的应许完全的实现，但他相信。新约希伯来书，我们翻开看一下，这是我们最后的结束。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非常美的一段描述，描述亚伯拉罕这个人，为什么他被称为信心之父。如果你是上下两半的圣经，在新约323页，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看一段。十一章第八节，亚伯兰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去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寄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他存着信心死的，他死的时候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好像从远处远远望见，他就欢喜的迎接，也可以翻译成欢喜的接受，欢喜的信了。他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所以他住在帐篷里。他们想念的是什么？不是地上的城市，地上的财富，想念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30多年前我刚信主，大学一年级暑假参加一个夏令会，然后在那夏令会里面，我们学到一条歌，苏佐阳牧师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16节做了一首诗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当时我们很年轻，完全是无产阶级，一无所有，但是那首歌提醒我们，我们羡慕什么？我们羡慕的是那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吗？还是我们羡慕的是地上的这一切的东西？
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我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预备了一座城。
30多年，第二个，常常在我的心里，我也盼望在你的心里。这道歌虽然调子不一样，我相信藏在亚伯拉罕的心里，他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就他可以选择那个荒漠寸草不生的迦南地做他的家乡，做神的应许之地。他没有选择的是那个绿草丰盈的那个约旦河谷，因为他的眼睛有个信心的眼睛，看到那个更美的家乡。盼望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我们低头，我们祷告。
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承认在许多事上我们的选择常常是一个信心软弱的选择，我们的选择跟世人可能没有两样，我们看重的价值也是别人所看重的价值。主，赦免我们，主，帮助我们，好像亚伯兰回到伯特利一样，主，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回到你的家中，我们再一次来求告你，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所羡慕的不是这地上的这一切，因此因着我们羡慕那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使我们能够以信心跨越出去，愿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从你而来的。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唱。